好的，那我们接下去继续这一次可以说是最后一堂的学习啊。那刚才我们从莫哈兰教授他给我们从祷告啊，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啊来看这个祷告啊，那。从祷告呢又进一步的来进入到这一个谈到耶稣基督他在公义中凭借着公义来征战来审判，然后呢让我们可以略略的领会到就是在神面前不论祷告甚至基督他的征战他的审判都不是一个动作，而是他的所事的本身就带有这样子的一种特性啊，而他的所事就一直不断的在持续的以他公义的所事，这个公义就不断的在审判不义，也不断的在与不义征战，而他自己可能没有任何一个动作我们接着要从新约圣经看出耶稣基督他自己为君王，他教导门徒使他们从自己学习，进而现在呢不是要将来，现在就有份于这个国度，有份于这个王权，并且将要与他一同作王直到永远。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登山宝训当中的第一幅和第八幅，因为天国呢现在就是属于他们的，这是主耶稣所说的无论是虚心的人为义受逼迫的人，天国现在就是属于他们的那在这个角度里呢，那我们就有想到在启示录当中那论到这个作王，我们之前都看过这个经文了就是呢这位耶稣基督呢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然后使我们成为这个使我们成为呢就是行出做成我们呢来作为国度，也作为父神的祭司那这个是按照英文钦定版的英文翻译呢，我列在这个地方，你看到他翻译呢 He hath made us kings 他把我们做成君王 and priest 以及祭司，因为他根据的版本那是就这个地方就是把它写成君王同样的在五章九节也是一样耶稣基督他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我们和本翻的国民呢你看到钦定本又是把它翻成 kings He has made us unto our God kings and priests 把我们做成向着父的这君王和祭司那当然按照比较公认的现在的原文版本呢这里呢不是君王，当然更不是国民而是国度而是雷亚这个字，那钦定本根据的还是君王所以呢耶稣把我们做成国度以及祭司归于神，然后在地上执掌王权，执掌王权原来的意思就是做王就是做王这个是呢在我们看见刚才是马太福音那里天国就是属于他们的，这是在新约第一卷书，然后在最后的时候呢启示录讲到耶稣把我们做成国度做成祭司，然后在启示录一章九节这里呢约翰说到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这里的患难国度忍耐我们晓得在这个的希腊文表达当中它没有动词，而按照希腊文在没有动词的这一种结构形式当中呢都很强烈而且很清楚地表达这就是一个现在的光景，所以呢约翰就是你们的兄弟也是你们一同共享之人，在哪里的共享之人呢？也就是在压迫患难王权国度和坚忍持守那在这个地方呢 大家注意到只有一个定冠词，那一个压迫患难，并且他没有再加一个那，而是就压迫患难并且王权国度并且坚韧持守。换句话说，前面的这个定冠词那的时候呢，而后面两个词没有那的时候，那如果有每一个都有那，在希腊文表达他们是三件分开的事情，但只有第一个有那，后面三个用并且连结的时候，意思说在约翰在圣灵的启示中这三者是一体的啊。换句话说呢，他们的压迫患难、王权国度和坚韧持守啊，都是一个整体，而这也是约翰和他的弟兄一同在基督耶稣里所共享的啊。由于当时的患难和忍耐都是在他们那个时代在罗马政府的逼迫之下所经历的，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一个王权国度中也不是指着将来，而是他们那时候就在其中有份的啊。所以这个是任何一个希腊文或是一个圣经学者都会告诉你的一件事情啊。然后换句话说，我们被做成国度不是要将来才来做君王，而是现在已经在国度中有份，现在已经在地上开始，至少是开始了，还没有终极的完全成就，开始在做君王啊。而在一面做君王中，也一面被锻炼学习来做君王，成为君王啊。那所以呢，大家注意到啊，这一个耶稣写给七教会的书信当中，每一个教会呢都提到一句话啊，就是呢啊，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然后得胜的要怎么样怎么样啊？得胜的是一个什么样得胜的呢？是一个已经得胜的呢？我要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是不是？
对呀，听的是什么？
但是从希腊文的表达，它是用一个现在时态的分词哈，所以得胜的不是已经得胜了的，而是呢正持续在获胜了的哈。那啊，这就好像是在马太七章二十一节哈，不是凡称呼我主啊主不能都进天国，唯独呢啊，不是说已经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而是呢正持续不断行出做成天父旨意的人就在进去啊。所以这不是说一个已经获胜你才有资格，而是我们在不断在学习在生命的操练中啊，那不断获胜的这样的人呢就已经在这一个应许中有份了哈。那至于什么叫做现正持续获胜了的呢，那事实上呢啊，我们虽然在讲道者可能会用各种的角度去描写什么是基督的得胜，基督徒的得胜，但约翰在接下来第五章就给了我们一个得胜者的画像啊。那这个画像就是表现在这一个启示录啊五章五节啊，当约翰哭泣没有人能解开这个七印的时候呢，长老中的一位对他说不要哭，看啊，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哈，他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哈，那能以展开这个书卷。所以在这个地方呢，那这一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呢，那当约翰呢他再看的时候，那他看见的是有羔羊站立啊，像是被杀过的哈。那他原来的意思呢，就是这个小他看见的是一个小羔羊啊，他是已经啊站在那里了啊，那如同他是已经被宰杀过了。所以呢，狮子的得胜正好就是彰显于一个被杀却依然站立的羔羊的这一幅画像啊。那事实上，耶稣在对门徒还没有面对十字架的时候，就告诉他们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啊！他不是说他将要胜了这个世界，他是已经胜了这个世界啊！那羔羊的得胜呢？啊，他是一位被杀却仍然站立的羔羊，正是借着他被杀所流的血，他从多人多民多国多方当中买赎我们啊，把我们做成国度。做成祭司归给神，以至于我们可以在地上啊来执掌王权。那 啊，这个羔羊的血哈、啊、是成为我们圣徒得胜的一个缘由哈、啊。那在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说到呢，啊，弟兄胜过他哈、啊，那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哈、啊，所以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自己的啊生命。而我们呢，事实上呢，这些属基督的人哈、啊，那啊，在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告诉我们，万事呢互相效力，叫爱死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所以我们这些蒙神所知的人，神早就预定了一件事，要我们被磨成他儿子的模样啊。那所以他预先所定下的，就召他们来，召他们来，又称他们为义，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好，那，好，那而且腓立比书保罗也不断的勉励信徒，好，要认识耶稣基督的心，啊，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啊，要去感受体察，啊，在原文的表达是，啊，在，啊，就是你们要去感受体察这一个在你们里面的哈、啊，那而这一个呢，也正是在基督耶稣里面的哈、啊，所以就是说你们要感受这一个呢，啊，也是在基督里面的。那感受体察这个字有一点意思的哈、啊，虽然我记得是应该在这里以前跟你们讲过，不记得这一次有没有跟你们提到过，就是感受体察这一个动词，它原文是源自一个名词，而这个名词就是横膈膜的意思哈。啊
啊，
对不对？
嗯，
听过的哈。而这个横膈膜呢，它是隔了我们胸腔和腹腔的一个器官哈。那所以这个感受体察，它有一种含义，有一种督导控制，就好像你路边停，就是赶一匹马到一个栏臼里面，你要去催逼这个马去把它逼进那个对的地方哈。所以它这个感受体察有一种含义，就是借着一个已经发生的动作。啊，一个人做的一个动作，然后从他动作的模式中，你去感受体察他怎么会去这么做的啊？啊，那所以这也是后面呢，就是在保罗写到说，你们要去感受体察这一个哪一个呢？也就是这个在基督耶稣里他所感受体察的，而这一位耶稣基督是什么？然后他就描写了一连串基督的动作，要我们透过这一切的动作去感受体察基督的心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心。而这一位基督他做了什么？他本有神的形象，但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什么？
奴仆
的
形
象，
成为
人的
样
子，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
卑
微，全
心
顺
服，
以至于死，甚至是一个十字架上的死。按照原文的叫表度来讲，所以这是从他的这些动作模式。不要忘记他是神呢、欸，他不但取了人的形象，而且取了人当中最低微的奴仆的形象，而且全心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是最卑微的死。
嗯，
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心让他做成这件事情？你们腓立比人要去好好的体察，你真正体察之后，或许你们会知道，你们怎么可以促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你记得前面我们前几天讲过，他给了腓立比人一个命令啊，我们和合本翻成你们就要爱心相同，意念相同，有一样心思，一样的意念，然后目的呢使我的喜乐满足。可是保罗写的希腊文是你们就要，这命令是什么？你们就要使我的喜乐得以满足，为的是要你们能够爱心相同，意念相同，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每一个人都要看别人比自己强，对不
对？
你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那换句话说，在这里保罗要他们去体察基督到底是怎样的心让他能够做这样的事，而那个心也应当是我们这些学习者所该有的那种感受体察。所以在这里呢，那我们就看见这一位耶稣基督，他忍受了十字架上的那种死，他怎么能够去忍受那种死？哈，这是我们要学习、要感受、体察的。哈，老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在 旧约当中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啊，摆在那个地方，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啊，所以他要我们啊，能够放下各样重担，脱去容易缠绕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啊，摆在我们面前的那一个路程，而那个路程就是一个赛跑的赛程，按照希腊文的一种原来的意思哈，所以这像是一个奥林匹克的一个竞赛一样啊，我们的生命在神的面前就像是一个赛跑的人，所以保罗说啊，所以我们啊打拳不是对空的哈，我们的跑也不是没有定向的啊，为要能得到那个冠冕，一个得胜者的冠冕啊，都是一个比赛的角度来说。而同时在这里，在我们奔着摆在面前的路程的同时，要持续不断仰望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是一位怎样的耶稣？他因摆在面前的喜乐就可以轻看羞辱，感受十字架的苦难。那而正是透过他的死和复活，神给万人提供了一个信的凭据，记得吗？我们这前面在使徒行传十七章里面都已经讲过哈。那好，同时呢，圣经希伯来书也要我们去效法这一位受苦的基督哈。那所以在希伯来书十三章那里说到，我们有一祭坛，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至圣所做赎罪祭，牲畜的身子就被烧在营外哈。那所以这里的祭很显然的是指着赎罪日的那一个献祭，因为赎罪日的献祭，牛羊的血啊，牛是为了亚伦和他本家的赎罪，羊公山羊是为了以色列全家的赎罪，两个祭物呢，他们血被带进至圣所之后，按照利未记十六章的规定，他们这牲畜的身体就必须要拿到以色列的营外，然后在那里把它完全焚烧啊，然后所以呢，他说耶稣呢也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暗示着耶稣就是那一个为亚伦本家和为以色列全家被献上的牛犊和山羊，对不对？那我们呢，作为他的身体，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换句话说，暗示着我们要与他同受苦难啊。所以保罗也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耶稣基督的精兵。我们谈到耶稣精兵就是什么？耶稣基督的精兵啊，要去打仗，要传福音。但保罗在这里说的是，我们要同受苦难，好像耶稣基督的精兵。这个精兵是受苦，
是受苦难的精兵，
受苦难好像耶稣基督的精兵。为什么受苦这么重要？提摩太后书就告诉我们，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就必与他同活，我们若人能忍耐，也就必和他一同作王啊。那所以呢啊，是的啊，我们与基督同死同活，与他同受苦难啊。那在这里呢，哥林多后书论到这苦难，他说，所以我们不上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一天心思一天，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他说我们不要上胆，外体在希腊文是外面的人，虽然毁坏，但里面的人呢却一天心思一天，在希腊文的表达是这样子的啊。那然后接着说，为什么这么说呢？后面这里有一个因为啊，我们和本常常这种因为，其实包括新译本常常都不翻译的，以至于我们常常抓不到那个逻辑关系。啊，为什么这么说？啊，我们不要上胆。我们外面的人虽然不断的在毁坏，但里面的人却一天心思一天，因为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主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是不是我们自战自清的苦主总是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呢？其实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八节的第一句话附加上了一个条件，只不过我们和合本把句子断在十七节的后头，十八节的条件就变成另外一件事了。 所以那里说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可是这一句话在希腊文它是一个所有格独立句，所有格独立句它的特性就是它跟主要句子是没有语法上直接的关联，但作为附加说明是当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主要的句子会成为真实，或者当一个什么情况的下呢主要的句子那件事情会发生。所以这句话它的意思是这样子的，好，保罗说呢，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主呢，那他呢现在呢就持续不断的为我们做工，并且带来一个结果，就是带来这个事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不过这是在一个什么情况下呢？也就是当我们持续的去顾念当我们不是持续当我们持续的是
不顾念受
这前面一个否定词，先是有一个不就是什么情况下呢这自战自清的苦主会为我们成就几种无比的荣耀呢也就是当我们呢不是在那里持续的顾念所见的，而是去顾念那些所不见的，这样一种情况下呢，那这一个自战自清的苦主呢就会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的句子是这样子的一个表达然后他就解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所看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我就把它在底下这个桃红色的地方就是我把它重新翻译的，当我们持续不顾念所见的，而是持续顾念所不见的呢，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就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这句话如果我们按照希腊文这个所有格独立句复合的主要句子翻译会是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呢是的我们是必须要来效法这位基督，学习这位基督。即使耶稣基督当他呼召门徒之后，他也曾经要求门徒去 学他的样式，对不对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那在这边呢，我又把希腊文的对应词也摆在这地方，然后我把它稍微呢来把它翻译过来，按着原文的顺序，原文的意思来再体会一下这句话的意思。耶稣说呢，你们呢就要表达是一个命令你们就必须要来提起也就是父属于我的那个轭在你们的上面，并且呢你们也就要学习，从哪里学习呢？从我来学习。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呢我是温柔的，并且呢谦卑的，在哪里？在内心当中我的内心是温柔的谦卑，并且呢你们呢就要会找到这一个休息恢复，也就是要找到这个安息在哪里？在你们的魂里面在你们的心思意念里面要找到这个安息所以它是这个是希腊文直接的表达。这里的学就是门徒这个字根 methanol 那门徒是这个字是 methetes， 它就从这个 methanol 那换句话说呢，这恐怕是据我至少注意到的，就是耶稣对他的门徒可能是唯一一次要求门徒来学我，从我来学而我们知道门徒就是学习者的意思这个学习者当然是要学他，但学他的什么？学他的温柔和谦卑所以呢这个从这个温柔谦卑当中呢，我就跳到另外一个温柔谦卑的这一个主题让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温柔谦卑。那我们就用温柔谦卑这一位 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对自己的描述，好来总结今天我们这过去这六天的学习。好，那毕竟我们从一开始就学习到什么是生命，而这个生命事实上知道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而生命就是认识神，而正是透过这一位基督我们才有可能认识神。那换句话说，认识基督就是认识神，而基督是一个怎样的人，基督呼召我们成为他的学习者。我们学习他的东西可以很多，但耶稣明文记载的只有这一句话，你们要从我来学习我的温柔谦卑。所以这个温柔与谦卑就变成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也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我们的生命而言，就我们的认识神而言，就我们与神的性情有分而言，甚至于就我们做王的这件事情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那因为毕竟马太福音他的教导就是说明耶稣是君王，而且他呼召学徒就是要学他做君王，而耶稣要门徒直接明文说要学的就是学习他的温柔谦卑。那我们来看这个背景上来看温柔谦卑的含义。耶稣在这里说到我心里柔和，这个柔和就是温柔这个字，希腊文的 praus， 然后谦卑 tapeinos， 我心里温柔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注意哦，这个轭是我的轭。为什么说是我的轭呢？因为这里所谈到的轭是一个一次能套两匹牛或两匹骡子的那种轭，不是一个单独的轭。所以这个轭这个字呢，它有一个coupling 的意思就是连接，套在一块的东西。那所以这个字呢，它另外的使用呢，除了轭之外呢，在启示录当中那个骑黑马的手里拿着一个天平，天平就是有两个杠嘛，对不对？那个天平就是轭这个字，希腊文。那所以我们晓得这个轭是两匹牲畜的轭，而这个轭是主的轭。那我们是一个弱小的，主是一个刚强的，就好像一个刚强的牛，它教一动只小牛怎么来拖这个犁的时候，小犁你放上了轭它到处乱走，但是配上了一个大牛呢，它就跟着大牛的速度慢慢走，对不对？而主要的重担在大牛身上，但小牛就学了怎么去耕地了，对不对？所以这个轭在这个含义里面是很有意义的。所以顺带一提一下哈，所以呢，为什么我们负一样的轭，你要从我来学习啊？大牛说你小牛，你要从我来学习啊。我们怎么来负这个轭？对不对？然后他耶稣说，这样你们就必找到那个休息恢复，那个安息，不是我们一般说的那个 catapausis。catapausis 就是 pausis 就停的意思 ，cata 就是向下，那就是停下来的意思。这是常常被翻为安息的字。可是这边这一个安息不是 catapausis， 它是 anapausis。ana 是向上再一次的意思，所以它这里的安息不是放下一切不再做了的那种安息。很多人以为，哎呀，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啊，我就使你呢，我就使你能够啊，不用再做事了，就可以享安息了。不是的，在这里呢，用的是 anapausis，anapao， 意思就是说呢，你们劳苦担重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呢再一次得到歇息，以至于你能重新得力，能够继续做你的工啊。那否则你为什么还要，既然得了安息还要负我的轭来学我吗？既然都不用做的话，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呢，他是告诉他们，你到我这里来，你们来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子，这样你们就可以找到一个重新得力，一个经由休息恢复而重新得力，能够继续往前。所以这里这个 anapausis 它是一个，所以我们翻译就是一种恢复嘛，一种恢复，而不是放下来什么都不做了。力量的加增。所以呢， 啊，他说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为什么？因为我心里柔和谦卑啊。那这样子呢，你们就可以找到这样子的一种休息。那为什么要你们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子呢？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清醒的。但我的轭真是容易的吗？主的轭容易吗？
不容易，
确实是不容易的。不过希腊文那个字呢，也不是那么多在讲容易，而是说我的轭是与你有益的。我的担子是清醒的哈，因为你负我的轭来学我哈，这是与你有益的，这样的一个含义在这后头哈。所以这些都是从原文当中可以让我们稍微更清晰的了解主在这里所要告诉我们的哈。那我们现在呢，就从这个希腊文的 pros 看这个 tapeinos 的这个字呢，温柔和温柔的。和谦卑的这两个形容词呢，来看一下主为什么要他的学徒，也这一事实上也就是这一批要从他来学习做君王的学徒，为什么要学习的？应该做君王应该是要学习怎么操兵打仗，怎么领兵作战，但是学习的却是温柔与谦卑啊。所以讲到一个字词的含义哈，通常一个字词常常在不同的语境中会有不同的含义，对不对？这句话，这个测验就可以来表达这种含义哈。有一次呢，有一个老外学中文，学到一段时间之后呢，最后一个期末测验，这个期末测验就考一题，他说，请说明下面这一段话中所有意思的意思。小李说这是一点小意思，老张说你这什么意思？小李说没有别的意思，只不过意思意思一下。老张说，哎呀，那我就不好意思咯。小李说你这人真是有意思，就老外交了白卷。因为这里的意思都有它不同的意思，对不对？所以换句话说，不是一个意思它就只有一个意思哈。所以这也是我们必须呢要很小心，每一个文化中呢对同一个字的使用，你一定要考虑它的上下文啊，你才能够哎知道它真正这个字在表示什么词哈。那好，在不同上下文的背景中，同一个字可能会出现完全不一样的字词的含义，对不对？所以神常常用我们熟悉的字眼，在我们原有的概念上加上一层新的注解，以致将我们的认识提到一个不同的领域。可是太多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就把我们原来有的概念就拉到这个圣经里，所以这也才成为我为什么强调要从重要之意来反思我们基督的信仰，到底在圣经的处境背景中，它到底我们所熟悉的一个字有没有被提升到一个不同的角度和领域里来表达神要我们知道的事物，对不对？所以因此呢，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同样一个字眼啊，可能是我们很熟悉的字眼，那我们必须在圣经中按照这个字在不同地方的使用和它的上下文来分辨它的含义。我们这次学习第一个字就是生命，对不对？那这个词也常常是按照我们对地上属肉体生命的认识啊，大家都知道地上生命是什么，然后把我们按照这个认识被提升到一个完全不同属天生命的领域，让我们来认识，以至于当耶稣说我来的是要叫羊得生命，但是他耶稣说没有说要并且得得更长久，而是更丰盛。所以换句话说，这个生命跟时间的长短无关，而是跟生命的丰腴亏缺有关，对不对啊？所以这里生命不是地上生命，地上的生命关心的是长短，而属天的生命关心的是是否它是丰盛的啊。那好，所以生命按照原来的意思就是一种活哈，我跟你们都分享过，它是一种内在，将内在生命的素质以一种活泼生动的方式去发表彰显的那种活。换句话说，在每一天的生活中，借着每一天的活，我们将所承受着神儿子的生命，把这一位父神他内在生命的素质以一种活泼生动的方式把它发表彰显出来。而这种发表与彰显正如同光明一样，使在黑暗中的人可以在光照中认识到这一位众光之父的神，认识到他就是那独一的真神。这也就是被称为生命书卷的约翰福音对着生命的两个定义， 对不对？就是生命在他，也就是这个道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并且如同我们主耶稣给生命下的定义，什么是生命？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就是生命啊！而按照约翰福音的记载，主耶稣他宣称他就是这生命，而这生命在耶稣身上所发表与彰显的就是神本性的爱，而神本性的爱是在耶稣的舍己，也就是在他的死中被发表与彰显，而且是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的死，这个死显明了神的爱。如果主耶稣在他为我们舍己的死当中发表彰显了神本性的爱，那么我们要问，在主耶稣每一天的活中，也就是当他在地上在门徒之间，当他在他的活当中所发表和彰显的又是什么呢？这也就是说，这样一个带着十字架的印记，一个身上常常带着基督的死的生命，他所活出来的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情呢？他的死彰显了神的爱，他的活彰显了什么？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我的心里温柔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从我来学习。
是的，
是的，主耶稣在他的活当中，他所发表彰显最重要的特质，恐怕就是他自己描述他自己所说的柔和谦卑，温柔的与谦卑的。所以从这两个平凡的字眼中，我们要认识到温柔的谦卑的在圣经中有极为不平凡的意思。首先我们来看温柔的希腊文 pros 这个词啊，pros 温柔的。什么是温柔？一听温柔，我们平常对温柔的理解就是温柔就是很柔软很温和啊。所以对有些人来讲，温柔软温和之外，或许还得加上讲话轻声轻气，动作轻柔的意思，就很温柔了，对不对？但耶稣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那温柔跟承受地土有什么关联呢？为什么一个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土呢？那这个核心问题当然就是什么叫做温柔。让我们从神自己的话语的启示中来认识主自己性情中温柔的意思。我之前说过，圣经教导我们喜爱耶和华律法的人，但还得加上昼夜思想便为有福。但昼夜思想不能凭空昼夜思想，那是白日梦，而必须根据他所喜爱的耶和华的律法为根据去昼夜思想。同样，我们要想温柔，不是在我们的心情里去怎么去描写这个温柔，而必须要回到圣经神的话语，他怎么使用温柔这个字，让我们来认识什么是耶稣口中的温柔。首先圣经告诉我们，温柔是圣灵所结果子的一个特性，正如同那爱一样，既然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它就不是只是一般人性中的爱，对不对？同样温柔也是圣灵所结果子的一个特性，因此这个温柔绝不是世俗当中所领会的那种温柔，而是圣灵所结果子的一个生命的特性。所以它必然与我们一般领受的温柔不同。雅各书告诉我们，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欲的邪恶，存温柔的心来领受所栽种的道。这温柔的心如同一块好土，使得神的道在温柔的心田能够成长，犹如一个种子在好土里能够很好的去成长。所以温柔的心像是一块好土，它是跟地土有关系的。加拉太书告诉我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当用高言大志，用神的圣灵的权柄，属灵的权柄把他挽回过来，是不是？不是，
不是，
这两个
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是的，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不是用高言大志，不是用属灵的权柄能力去挽回他，而是用温柔，温柔去把他挽回过来。温柔，看到没有，他是一个能把被过犯所胜的人挽回过来的一个属灵特质。保罗说，我们要用什么来劝诫那抵挡的人呢？用属天的智慧，用高言大志，不是，还是用温柔，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一个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是的，对那抵挡的人，也不是用公义的全能来劝诫，乃是用温柔来劝诫那抵挡的。所以温柔，它是一个能够劝诫抵挡的人，将人的人心夺回过来的这样一个属灵的特质。雅各书说，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温柔实在是这一种从上头来的智慧，也就是一种具生命属性智慧的一个彰显。也正是在清洁、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之中，借着温柔把一个人带进到一个与神和好的关系里，对不对？是的，按照圣经是用温柔的心去挽回一个偶然被过犯所胜的人，是用温柔去劝诫那些抵挡的人。所以让我们看见温柔它能够软化人的心，去把人的心田挽回过来。温柔它能攻克人的心，把人的心意夺回过来。温柔是属灵生命各样的品格中可以被用于攻城略地、征服仇敌一个大有全能与力量的品格。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敌苦。主耶稣在教导他门徒的八福中，记得吗？这门徒就是学徒，学什么？学做君王。从第一福到第三福，我们注意到，从一个虚心的人，也就是从邻里贫穷的人，到一个温柔的人，从天国是他们的，到他们必承受地土，这种变化似乎在说明，天国的实际里，温柔带出一个王者的风范，温柔是一个王者的品格。所以这种品格，温柔的人他们可以承受地步。的确，马太福音当中正是讲到耶稣是君王，对不对？我们已经讲了很多，马太福音就在讲到他是王，而这一位君王是要来牧养他的百姓，是地上的国度的君王，是要辖管他们自己的百姓，但这位天国的君王却是要来牧养自己的百姓。牧养就是做牧羊人的意思，而好牧人按照主耶稣自己的教导，好牧人乃是要喂养舍命。所以耶稣他这一位君王是一个舍命的君王，他是一个好牧人，是一个舍命的好牧人。在该撒利亚腓律比，耶稣最后一次面向耶路撒冷要面对着十字架的时候，他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在一个关键的时刻，你们到底认不认识我？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基督就是弥赛亚，就是那受膏者，也正是旧约他们切切想望期盼的那一位将要来的王。在这个宣告之下，从此耶稣指示他的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的苦，并且要被杀，第三日复活。就这样子，这一位耶稣就带着他的门徒一路而行，来到了耶路撒冷。将近耶路撒冷的时候，耶稣就打发门徒去牵了驴，就是驴驹子来。圣经指出，这事情的成就就是要应验先知书上的话，说要对锡安的居民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什么？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 看到这么多的形容词可以形容一位君王，但在马太福音的背景中是用温柔来形容了这一位君王。到此我们读了马太福音中前三次温柔的 pros 这个字的使用，第一次是在说到温柔的人有福了，他们必承受地土，是一个能承受地土的一个生命的特性。第二次的使用是耶稣说，你们要从我来学习，因为我心里是温柔谦卑的。第三次的使用就在这里，温柔被用来描写耶稣这一位君王，他的特性是温柔的。温柔是一个君王的特性，一位温柔的王来到耶路撒冷，要受祭司长、文士、长老许多的苦，并且要被杀，如同一个将宰的羊羔，担负世人罪孽的。他是这样一位温柔的王，一位生命的主，一位舍己的好牧人。他在十字架上为罪人，为我们而死，如同以赛亚说的，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他身上。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是这地上王权国度中的生存法则。温柔，温柔它常常被看作是一个弱者的表现，但透过这一位温柔的君王，透过了十字架，当他头戴荆棘冠冕，遍体鳞伤，手脚被钉，几近赤裸地被挂在十字架上，当他的身体破碎，鲜血流淌，垂近死亡，却依然被周围的人揶揄耻笑嘲弄，当他在十字架上大声呼求父神必须要赦免他们罪的时候，真是在人以为他最羞耻的时候，我们看见了神无比的荣耀，在人以为他最软弱的时候，我们看见了神无比的全能，在人以为他将近死亡的时候，他却借着死来败坏那张死卷的幕。正如圣经所说，哪知他是为我们的过犯受罚，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真是透过这一位温柔的君王，我们必须要认识到温柔，温柔在他属灵生命品格的意义，不应该是我们在地上曾经以为的那一种温柔。换句话说，在这里的温柔，它不是女人本性中那一种温和柔顺，或男人该有的温文儒雅，它也不是生性柔弱者所表现出那一种温吞柔弱，它更不是本性刚烈之人外面模仿出来的那一种温驯柔软，都不是的。在属灵生命的领域中，温柔，温柔的这一个词眼 pros 被用来表达一个具有属灵生命的全能，一个坚韧有力却又温和谦柔的品格。这温柔是一个在灵里刚强有力，在内能够驾驭自己，对外能够挽回人心的特质。在这属天的王权国度里，温柔它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一个性情，温柔是一个君王的品格。来到这里，我们或许还不太容易真正去体会怎么温柔又是一个坚韧有力却又是一个温和谦柔。我曾经对温柔这个字昼夜思想，也从圣经中昼夜思想，也知道了这一些我刚才所分享，知道他是一个大有能力，能够好去挽回偶然被过犯所胜的，也是能够用于去劝勉那些抵挡的人，但我还是很难去体会温柔怎么样是一种力量的彰显，尤其是一种君王权能的彰显呢。只等到有一天我在医院里面看到了，并且经历了这样一个事实。我因为在医院里面工作，而且是康复医院，里面有很多长期卧床疗养的病人。你知道在国外美国那地方 他们的块头就比我们大一号，对不对？那所以常常呢看到一幅画面，在卧床的一个老人哈，他可能呢他有大概就是200斤甚至250斤这样子的一种重量哈。那然后呢再看到两个小护士大概就是100斤120斤这种重量他们要来准备这一个老人家，让他准备要吃饭了。因为呢卧床的老人你不能让他一天到晚平躺啊，你一定有时候头要抬起来，免得他们呼吸呢就是这个呼吸道不顺哈，然后很多东西痰会累积在肺里，所以他们头通常要抬起来一点坐的时候。可是这样子就一个问题，常常他们就滑下去了，对不对？那到吃饭的时候你怎么去喂他呢？这样很容易就呛到了，对不对？所以护士呢在喂饭前就有一个动作必须要做的，就是他们要把这个老人家呢把床放平之后呢，然后呢利用老人底下，就是每一个老人底下卧床的底下都有一块很硬的像是防水的布一样哈，一方面是防止这尿液透到床垫上，另外一方面很重要的作用就是他们可以用来移动这个老人哈，或者翻身。那所以呢他们要把这个老人移上去，移到床头的时候呢，那他们第一步呢就是先把床头放平了哈，你才拉大就不用往上拉嘛，对不对？放平之后呢，然后呢两个护士在老人床的左右各一个，然后呢要老人把双手放在胸前，然后膝盖弯起来这样子的话呢就你拉动他的时候不会是闪闪的，对不对然后呢两个护士就一人一边，你就看见一个120斤130斤的两个小护士这个床上躺着一个250斤，加起来正好像这两个小护士的重量，对不对那一二三，然后这两个小护士使劲吃奶的力量用力一拉，因为轻轻拉你拉不动了，你只能使劲吃奶的力量一拉，那老人就蹦一下。你们这些护士能不能温柔一点可是你能怪他们护士不温柔吗？他使劲吃奶的力量勉强把你拉上去，他怎么能够温柔的起来呢？对不对？有的时候看到这种情况，我和我的助手会看到的时候，因为我常常在医院或者教那些护士怎么样注意身体的姿势，安全的去搬动病人，这是我们康复的一个专项。所以有时候看见这两个体重，两个护士加起来等于这个老人的体重，我说这个对他们太吃重了。正好我们碰到，我跟护士说，你们这次让我们来，我就跟我的助手，我们两个都是男的，又是比较大块高的，至少我不是大块头，但至少我高对不对然后呢我们一样把这病人准备好，然后放在胸前，膝盖弯起来，然后我们两个准备好一二三，我们就把这病人抬起来，然后拉上去放下。老人就说，你们就比那些护士温柔多了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只有强壮有力的人才能温柔是不是？你没有这个力量你还温柔不起来，只有当你真正是强壮有力的时候，你能够轻敌轻壮。什么是温柔？是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力量的人是无法温柔的，只有具有足够力量的人才能把病人轻轻的抬起拉上，再轻轻的放下。是唯有强壮的人才能够温柔，唯有刚强有力的人才有能力温柔。
是
温柔，圣灵所结的果子，它反映出一个成熟丰盛的生命。温柔是属灵生命在全能中所发表彰显的一个独特的生命性情。对温柔稍微有一点点了解之后，我们来看什么叫谦卑。 The Paynos 谦卑的这个谦卑在希腊文原来的意思是一个低微的低微降卑的这个含义，在新约圣经中使用过8次，和本有4次翻译为谦卑，有2次翻译成为卑微，其余的2次被翻译为卑贱和丧气之人。虽然谦卑在中文直接的意思呢给人一种谦虚或者屈就卑微的感觉，但谦卑希腊文 tapenos 这个原文字在中文和合本的经文中常常表达了一种卑微和卑贱的意思。事实上 Tapenos 这个字呢，直接的意思是在表达在一种低微降卑的地位或状态。换句话说，它就是一个低微降卑的这样子的一个意思。从字义我们首先有一个了解，有两种可能的原因，人会落在一个低微降卑的地位或状态。我说的人啊，翻译好的。第一种可能的原因是这个人本身就是低微的或是降卑的，以至于他本来就是低微降卑的，对不对？啊，这是第一种可能的原因。但就人而言，圣经告诉我们，在起初神创造人的时候，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人，并且神还赐福给他们，要他们来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底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并且神说他看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换句话说，神照着自己形象所造的人，原本应该是高尚尊贵的，而不应当是卑贱的，对不对？但要注意的是，虽然人的受造不会是卑贱的，但相对来说，受造的人开始的时候仍然有可能是低微的。虽然他不会是卑贱的，但他可能会是低微的。为什么？因为首先圣经就告诉我们，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是的，神促使人比天使稍许的微小一点，所以他是低微的。其次呢，受造的人在起初的时候，毕竟他不分善恶，也不知生死，也不以赤身肉体为羞耻，诚然像是一个刚出生的不久的小婴孩一样，对不对？所以就一个生命的成熟度而言，人的确是一个低微的，像一个刚生出来的婴孩啊。但是当亚当夏娃伸手摘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但当人想要这样子眼睛明亮像神一样知道善恶而吃了这一个果子的时候，那时人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肉体啊，赶快拿着无花果树的叶子编作裙子来遮盖自己的赤身肉体，并且来开始躲避神的面。人犯了罪，不是神主动离开人，而是人主动的躲避神的面，尽管他已经用他的办法遮盖了他的赤身肉体。是的，无花果树的叶子能遮蔽肉体的赤身肉体，却没有办法遮蔽鉴察人心神他里面属灵性的赤身肉体。所以每一个犯罪的就像是一个在神面前，在这个光面前就像赤身肉体，对不对？之后人被逐出伊甸，从此必须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他归了土。神说因为人是从土而出的，人本是尘土，人要归尘土。直到这个时候，人可能才认识到自己不但是低微的，而且现在又变成卑贱的了。当然随着罪性在人心中的成长，很快的人的罪性就遮蔽了他自己原本有的羞耻感，同时随着知识的增长，人的高傲也就很快的遮蔽他自己的眼睛，善恶不明，黑白不分，甚至如同先知所说的，以善为恶，以恶为善，以光为暗，以暗为光。在地上由一本而造出的万族，彼此间分门别类，这个尊贵，那个卑贱，全然无视人在神眼中的败坏。是的，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这是整个人类在神眼前的光景。是的，没有一人，一个也没有，这是人会在低微降卑的地位或状态的第一种可能原因。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人都是落在这一种光景里面，对不对？但有一个人是例外，哪一个人？这就是第二种可能的原因。 这个人他本身并不是低微的，也不是卑贱的，相反的，他可能是极为高尚、极为尊贵的，但他愿意降低自己，而促使自己成为低微降卑的，以致他成为了低微降卑的。这第二种可能，低微降卑的 tepeinos 这个形容词在希腊文衍生出一个动词叫 tepeino-o， 哦这个字记得吗？它有一种促使成的意思，对不对啊？ tepeino-o 也就是促使成低微降卑，这个字这个动词在新约中用过14次。大体上来说呢，这个动词促使成低微降卑，在直接叙述的用法中呢，大概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主动的，主动的促使成低微降卑，还有一种是被动的，被促使成低微降卑，这两种用法。圣经说道，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好，他希腊文的意思，凡主动把自己提高的呢，必被促使为低微降卑，而主动自己促使自己为低微降卑的呢，必被升为高。因为凡自高的必被促使为低微降卑，而自卑的必被升为高。路加福音也说到，就这两个在殿前祷告的人，尤其是那一个罪人的祷告，耶稣说这人回家去倒比那人算为义了，因为凡自己把自己主动升高的，必定被动的被促使为低微降卑，而主动促使自己为低微降卑的，必被升高。是的，每一个持续主动升高自己的，都将要被促使成低微降卑。这与前面所谈到人在低微降卑的地位或状态的那第一种原因是一样的。但在人类的历史中，有一个人名为人子耶稣，他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促使自己成低微降卑，而来到世人当中。如同腓立比书所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去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自己主动的降低自己，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是的，耶稣基督他本有神的形象，事实上他就是神，但他却倒空自己，拿取了奴仆的形象，并且主动的促使自己成低微降卑，存心顺服以至于死，甚至是十字架上的死，因而成就了神所命定的救赎。因此在属天的这个王权国度，同样一个字眼谦卑，它就被赋予了一层新的意义。谦卑，自己卑微，主动的促使自己成低微降卑，无论我们用哪一个词汇来描述，这都是主耶稣留给我们的榜样，也是他借使徒保罗留给我们的劝勉：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们要了解，这种谦卑，这种谦卑，不是开始于一个效法，而是开始于一个光照。当我们能真正在神的光照中看见自己本相的低微，看见自己本相原本卑贱的时候，不用学习你就该知道怎么去谦卑了。如果你看到的话，在我们还没有得救以前的光景，如果你在神的光照中看见自己原来人里面的罪是这样子可怕，这样子难了无悔的时候，你不用人告诉你你要谦卑，你自己就会自己谦卑，只是很多的时候我们看不见。如同一个卑贱贫穷的乞丐，他大概不需要有人告诉他你要去谦卑吧。
是。
人不懂得谦卑，常常是因为看不见自己的亏缺，看不见自己的地位，看不见自己的贫穷。的确，人如果能看见自己邻里贫穷， 恐怕已经是大福一件了，对不对？所以耶稣对这个学徒，也就是学习做君王的，对他们的教导的第一件事就是虚心的人有福了，那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就是属于这样的人，人能看见自己里面的亏缺，知道自己的贫穷，大福一件。这是踏上君王的道路的第一件第一步，你要能认识你自己，不是认识你所有的，乃是先认识你所亏缺的。是的，谦卑它是开始于一个光照，认识到自己里面的贫穷，以至于他懂得在神的面前卑微自己。谦卑开始于一个光照，但是成全于一个长大成人的生命。从认识到自己的卑微，到被主高举之后，却愿意主动的促使自己成为地位降卑，这是一个长大成人的生命。圣经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而跟随他的信徒将来要与他一同作王，作王直到永永远远。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告诉我们，我们若能忍耐，也要和他一同作王。启示录告诉我们，最后我们这些学徒，我们这些门徒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论到与基督一同作王，有的时候会听到某些弟兄姐妹会很谦卑的说，我们要好好服侍主啊，做一个良善忠心的仆人，将来主要按照个人的工作施行奖赏，有的人要有权柄管五座城，有的人要有权柄管十座城哦。那有的人就谦卑的说，哎呀，我倒不敢奢望要与基督一同作王，我只要将来能够在天堂的大门口做个看门的，我就心满意足了。听过这些话吧，对不对？但无论是做个看门的，无论是做一个有权柄管五座城或十座城的，我们来看一看主耶稣的榜样，再来摸一摸，感受体察一下他的心。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本有神的形象，但他却倒空自己来到地上，来到这地上的耶路撒冷来作王。他呼召他的门徒跟随他，但他到耶路撒冷是要做一位怎样的王呢？如果耶稣基督来到地上要做一个统管千军万马叱咤风云的君王，他实在是不需要来到地上，因为他本来就是。
是，
他是万有的主宰，万有也是因他而立，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要做那种君王他根本不用来，他就是。但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倒空了自己，谦卑地来到这世上。这位王他来为什么？是要将他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但他不是凭借着兵马战车来拯救他自己的百姓，乃是凭借着他对父神的存心顺服，以至于死，甚至是死在十字架上。就这样，这一位温柔的王来到了耶路撒冷，他不仅仅温柔，他自甘卑微。在他被出卖的那个夜晚，他为他的门徒来洗脚，不仅仅为他所爱的门徒们洗脚，他也为那出卖他的犹大洗脚。也就是说，他甘愿为一个他知道不久就要出卖他背叛他的仇敌来洗脚。到底他要借着这告诉我们什么？地上的君王能够有都拥有很大的权柄，可以有能力去致死背叛他的仇敌，但这位君王可能需要一个更大的权柄，才有能力让自己去赦免这背叛他的仇敌。但简直无法想象，这位君王他需要一种怎样的权柄，才可以有能力让自己去为背叛他的仇敌去洗脚，去为他的仇敌死？这需要一种怎样的权柄？
是
温柔谦卑，温柔谦卑，这是耶稣基督他这一位君王在他生命王权的彰显，在他每一天平凡的生活中 的彰显，我心里柔和谦卑，这是父他那宝贵生命性情的实际。是的，温柔谦卑，唯有真正的强者才能够温柔，唯有真正的尊者才能够放下他的尊贵成为谦卑。所以我在教那时候分享腓立比书的时候，我就在那段的话语中反复的咀嚼，反复的思想。因为在这一段中我们看见这一位神，这一位人子耶稣他的尊贵，到底什么样的话语能形容这样一种尊贵，这样一种的高贵呢？最后我只想到一句话，或许他的高贵正彰显于他在这种高贵中却能放下自己的高贵来俯就卑微。很多人在尊贵中却舍不得放下他的尊贵，也无法放下他的尊贵，而耶稣基督的尊贵正是在于他就是这个尊贵，但他却能够放下尊贵而俯就卑微。或许这就是他的尊贵。是的，这是一种属神的生命性情中所带有的那一种独特的权能，唯有在这一种生命的权能中，人才能真正有力量去做他原来该做却没有力量去做的。同样的，也唯有在这种生命的权能中，人才有力量去做他原来不该做却没有力量禁止自己去做的。唯有在这一种生命的权能中，罪与死再也不能成为人的瑕疵，也唯有在这一种生命的权能中，人才有力量去跟随这一位生命的主，去服侍仇敌，去爱仇敌，去为仇敌舍命，去挽留仇敌。这是那坐在宝座中羔羊的生命，这是一个温柔谦卑的生命，这是一个丰盛荣美的生命，这也是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我们的那一个生命，是一个温柔谦卑丰盛荣美的生命。而这甚是一个充满了爱的生命，是一个在温柔中展现生命王权的生命，是一个在谦卑中展现舍己牺牲的生命。或许我们可以说，他生命的全能正是展现于他的温柔中，他君王的尊贵正是展现于他的谦卑中。但有一天，在新天新地，在那一日，当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降在地上的时候，正如同我之前所说的，或许许多的基督徒要大吃一惊，说在永世，在新天新地，我们不是应该在天上永远与神同在，享受平安喜乐吗？怎么好不容易上了天堂，现在又要下去了？圣经启示我们，教会就是基督的心腹，但心腹它的装饰整齐，却是在这旧有天地的终结，在新天新地的开始。而心腹在这里被称作是羔羊的旗。但正如任何一个婚姻，结婚不是夫妻婚姻生活的结束，乃是一个开始。从此羔羊有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是的，心腹也就是羔羊的旗，就是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新耶路撒冷。这时候心腹还要伴随着这羔羊，一同成就父神所赋予羔羊的使命。在那一天，当这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的时候，我们要看见列国要在神的光里行走，人要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我常问，这信圣城新耶路撒冷原来是属天的，如果他没有从神那里从天而降，人停留在天上的话，那时候列国他要在哪里面行走呢？当这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的时候，列国可以在城的光中行走，如果这个城没有降在地上，那列国会在什么里面行走？
黑暗，
会在黑暗里行走，对不对？
对。
但属天的耶路撒冷， 却随同这一位诸天掌权的神，在新天新地从天来到了地上，并且宣告神的帐幕要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列国要在这城的光中行走，人也要将列国的荣耀归于那城。也正因为这个城来到了地上，启示录最后一章，约翰看见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的河水流出来，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在河这边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的果子，每月都结果子，而树上的叶子乃为一枝万柄。如果圣城新耶路撒冷没有来到地上，列国要在黑暗中行走，列国也没有生命树的叶子成为他们的一枝。是的，在那一天再没有咒诅，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并且他的仆人他们都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是的。而在这个城外有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而这些人，或许有人说，他们不是应该在地狱里吗？在烧着硫磺火炉里吗？弟兄姐妹，我们要晓得什么叫地狱。地狱在希腊文就是 Gehenna， Geh 就是山谷的意思， Hena 就是旧约的新嫩，它就是新嫩谷的意思。新嫩谷在哪里？在旧约让我们看到新嫩谷就在耶路撒冷城外。
对，
在以色列人没有征服迦南七族之前，耶布斯人在耶路撒冷，他们在新嫩谷把他们的儿子杀了献祭，献给他们所拜的偶像。所以那个地方为神所憎恶。什么是地狱？地狱那个新嫩谷就是一个地狱的写照，在哪里？在耶路撒冷的城外。所以城外有那些犬的、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并一切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可是不要忘记，同一个时间，生命河的水旁的生命树，树上的叶子却是为了医治万民。万民是谁？是基督徒吗？基督徒恐怕那时候不需要医治了，乃是为了医治万民。是为了谁医治呢？耶路撒冷城内的圣徒，事实上这圣徒就是这圣城新耶路撒冷，需要医治吗？
不需要。
在耶路撒冷的城外，似乎当日加利利的主耶稣回答法利赛人的话又回响在天际，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上说，我喜爱灵恤，不喜爱祭司。当日法利赛人，也就是那些自以为圣洁公义而不愿意与别人掺杂的宗教分离主义者，看见耶稣和税吏和罪人一同吃饭，就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甚至当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彼得进了外邦人的百夫长哥尼流的家中为他们施浸，等他上了耶路撒冷，那些奉割礼的门徒还和他争辩说，你看你又进入未受割礼人之家和他们一同吃饭了。你看到人心不但是法利赛人如此，连那些已经见到耶稣受死复活升天，也已经接到主颁布大使命要使万国外邦人来做主门徒的，看到彼得到了哥尼流那里为他们施浸，还和他争论说，你又进了未受割礼人之家和他们一同吃饭。你看到人心啊，我们到底有没有能够体察这一位主耶稣基督的心？主啊，真的有谁能体贴我们主的心？有谁愿意以主的心来为心呢？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了，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 在昔日耶稣基督离开了天上的宝座，来到地上，谦卑的来扶救卑微的人。他那时候他独自一人为门徒洗脚，他那时候独自一人来担当十字架的羞辱。在那一日，也就是在新天新地，如果我是说如果啊，一个假设的情况，如果到那一天主耶稣又要离开从天而降的圣城新耶路撒冷的宝座，来到城外，又要去谦卑抚救卑微，去服侍那些城外的那些罪人，为他们洗脚，请问你会怎样行？
他
们不是应该在地狱里应该受永活的刑罚吗？当然我是说，如果我们的主又到城外去抚救那些卑微有需要的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对吗？如果他去了要为他们洗脚，你作为一位羔羊的跟随者，你会怎样去反应？你会让他依然独自一人，还是你会愿意跟随他，与他同行，也到城外为那些城外的人洗脚呢？是的，温柔谦卑，他是这一位主耶稣基督的心情，这是无可靠模仿来效法，也无可靠努力来求得，这是一个内在生命的心情，而且不再是一个孩子，是一个长大成人的生命心情。从真实无畏的心，我们一开始提到，到舍己牺牲的爱，从诚信的真实到温柔谦卑，从真实无畏的心，从舍己牺牲的爱，从诚信真实到温柔谦卑，在这一条属灵生命的道路上，我们只有看见羔羊的脚印。温柔谦卑，可能我们离开温柔谦卑这个标准真的很远，但是至少我们应该要能看到这个标准，认识这个标准，以至于我们不会活在一种自以为是的宗教生活中，沾沾自喜地活在一种僵化的温柔以及那一种高傲的谦卑里面。让我们这是在诚信真实中来面对这一位神，也面对自己，在主的光照中能看到，也知道自己灵里面的亏缺与贫穷，以至于我们懂得在神面前哀痛恳求。或许在神的恩典中，我们就能真正的，或许更多的在他性情中有份。记得吗？我曾经说过，如果今天我们的信仰只能造就出一大堆的人，这一些的人大有信心能够为主殉道，却没有力量在他每一天平凡的生活中活出耶稣那种温柔与谦卑的话，如果我们的信仰只能造就出这样子的人的话，我们的宗教并不比其他的宗教好，因为回教徒造就出了一大堆能够为他们的真主殉道的人。如果我们的信仰也只能造就出那种大有信心为主殉道，却不能认识并且活出这种温柔谦卑的话，我们的信仰与其他宗教何异？温柔谦卑，它不是世俗眼中的温柔谦卑，它是我们主耶稣基督这一位神成为人，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的生命信心，他告诉他的学习者，他的门徒，他的学徒，你们要从我来学习，因为我的心里温柔谦卑。圣经说，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是谦卑人的灵苏醒，也是痛悔人的心苏醒。世人啊，耶和华已知是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行的是什么，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是的， 一位温柔谦卑的主作为他的跟随者，我们也应当是一个温柔谦卑的跟随者。温柔谦卑，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当如何。让我们低头在主的面前，自己在主的光照以他的教导中，我们自己在主的面前的祷告来做一个反思。